大家好，我是老欧，欢迎您收听老欧讲答案。今天老欧给大家讲一起发生在广东东莞的案件。说警员在巡逻的时候遇到路边一个乞丐，本来想对其想进行救助，不料却引出了一番惊天不伦的孽缘，其中人物的经历更是让人十分唏嘘。今天的这个案件还得从2021年的1月14日说起。那天东莞市民警在例行巡逻中遇到了一名身着破烂满头白发的乞丐，当时这名男子抱着自己的行李正躺在离公交车站不远的地上睡觉，身下面还压着一个麻皮带。这么冷的天气居然直接躺在地上睡觉，民警当时就觉得很是奇怪，于是他们便上前询问这个男子缘由，并且准备劝阻。毕竟这公交车站过往的车流很大，非常的危险。被叫醒以后的男子看到民警围在自己的身边，顿时有点慌乱。稍微冷静下来之后，他告诉民警自己想回家。由于当时正值冬季，所以天气比较冷，民警赶紧把这名衣着单薄的男子带到了附近的警务室里。可就在民警为这名男子买票的时候，男子却说自己没有身份证。接着民警询问这名男子叫什么名字，他就说我叫杨国二。这个自称叫杨国二的男子既提供不了自己的身份证件，也说不清自己的家庭详细住址，而且普通话也不是很标准，地方口音非常的严重。民警们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确认了他所说的名字，把该名字输入公安系统进行了仔细的查找，可是却没有找到眼前这名男子相符的任何相关信息。当时民警就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该男子一直支支吾吾，似乎有所隐瞒，查不到该男子的身份信息，民警那可就不能轻易的让他离开了。可是这名男子一直要求回家，民警只能是按照救助流浪人员的相关工作流程，联系了当地一个公益组织里的志愿者，让他们来协助救援。在等待志愿者来到之前，民警还为杨国二买了一份快餐，让他填饱肚子，而且又找来了医生，简单的为他检查了身体。起初，在民警和志愿者的眼中，杨国二应该是个新莞人，也就是外来到东莞的务工人员。不过，可能是遭遇了抢劫之类的事情，导致他和亲人失联，被迫流浪，现在迫切的想要回家的一个普通的老人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在帮助他寻找回家之路的过程中，竟然引起了一起尘封多年的大案。所有人听了这起案件以后无不摇头叹息，真的是一场令人痛心的孽缘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？欢迎您接着收听老欧讲答案。在志愿者和民警耐心的劝说和关怀下，杨国二说自己已经50多岁了，老家是贵州省铜仁市的。然后他写了一个地址，叫做贵州某某生产队。一听生产队这三个字，大家就明白了，这就是几十年前的说法，现在很多地方都不这样标记地址了。通过多方的查询和联系沟通，志愿者和民警终于找到了杨国二所说的那个村子，并且联系上了村子里的人。可是这不问不知道，一问吓一跳，因为那边村干部所说的话震惊了东莞这边的民警和志愿者。这个人是一个逃犯，流浪汉竟然是逃犯，东莞民警的内心的弦儿立刻的就紧绷了起来。通过贵州那边的村干部，东莞警方又了解到，这个自称杨国二的男子 真实姓名为杨某国。之后，东莞民警安排同事跟贵州警方取得了联系，还对这名男子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了查看，以防止出现意外。在男子的个人物品当中，有13万5千多的现金。民警觉得很惊讶，因为里面连一分钱、一角钱都有很多。民警就问杨官，这钱是怎么来的？他就说，是自己这十几年捡破烂打零工赚回来的，就想把这些钱留给两个儿子做点补偿。听到补偿二字，大家肯定会感到很好奇，难不成这个父亲做了什么对不起他儿子的事情吗？这一切还得回到2003年的3月说起。这一天，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县公安局接到了一个报警，有人在乔家镇的一个山坡上发现一个突然出现的新坟。接到报警以后，当地警方立即地展开了调查。报警人提到的新坟位置很神秘，上面还覆盖着一些杂草，很明显是被人专门摆上去的。按照当地的习俗，家里如果有人去世，是要请村里人帮忙处理后事的，处理完以后还要请他们吃饭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吃席。可报案人表示，他们很清楚地记得最近很长时间都没有吃席，也没有听附近同乡说谁谁谁去世了。来到现场以后，法医用手挖开表面的泥土之后，还真的就发现了一具人类的尸体，而且四肢还不完整。惨烈的现场让所有办案民警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从尸体的痕迹上来看，他在生前和死后受到了严重的暴力伤害，这显然是非正常死亡。说白了，这很可能是一起谋杀案。再往前面挖，法医看到一个木棒，根据木棒上缠绕的绳索，民警猜测它很可能是凶手用来运送尸体的工具。由此看来，至少有两人参与杀害过程。在死者的头部，法医发现了一些伤痕，死者头颅骨是畸形骨折，损伤不是很重，由此推断应该是创伤导致疼痛失血性休克死亡。这种种的证据表明，发现尸体的地方不是案件的第一现场。那么案件的第一现场在哪里呢？欢迎您接着收听老欧讲答案。要想解开这个疑问，首先就要查清死者的真实身份。经过村民辨认，民警确认了死者，他是住在附近的男性村民杨某新。警方询问了杨某新的妻子，他的妻子表示，死者杨某新是他的小叔子，也就是他丈夫的弟弟，而小叔子就是被自己丈夫杨某国给打死的。可是在确定凶手的时候，杨某国已经潜逃十多天了，而且由于案发现场已经被严重的污染，加上当时各种刑侦技术比较落后，所以在案发后的十多年的时间里，即使当地警方一直没有放弃查找，但始终没有找到杨某国的踪迹。因为这么多年来，杨某国外出逃跑以后，从来就没有跟亲朋好友联系过，更没有回到老家一步。虽然嫌疑人暂时没有被抓获，但是经过初步的走访调查，贵州警方对案件呢也有了大致的了解。按照杨某国妻子的说法，杨家一共有三兄弟，杨老大排行第一，流浪在东莞的杨某国排行老二，而遇害的杨某新排行老三。老二和老三两个人相差十几岁，可这对亲兄弟到底有着怎样的矛盾，竟然闹到了动手杀人的地步？ 除了杨某国之外，另一个参与作案的人又是谁呢？在救助管理站里面，杨某国意识到民警已经了解了他的真实身份，这才如实地给民警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经历。根据杨某国的说法，因为父母去世的比较早，弟弟杨某新从小就没有感受过父母的关爱，这导致他的大哥和二哥觉得对他有些亏欠，因此也对他格外的包容。即便是分家之后，杨某国也让弟弟杨某新和自己一起住，以方便照顾。也许正是因为两位兄长的溺爱，导致了成年之后的杨某新依旧是好吃懒做。随着二哥杨某国和大哥先后成家，因为自身的原因一直无法解决个人问题的杨某新变得更加喜怒无常，同乡人也一直在背后议论他，加上死者杨某新脚步有点残疾，所以他的性格和脾气变得更加的暴躁。杨某新觉得生活对他不公平，但是他又不甘心，又想过正常人的成年人生活。为了能够让弟弟早日的成家，二哥杨某国和大哥也曾经提供过帮助，但是这些并没有让弟弟杨某新得到满足。后来杨某新就问他两个大哥要钱结婚，然后他自己坐享其成，这就让两个大哥和嫂子很是无奈。为了家里的妻儿有个好的生活，两个哥哥都南下打工挣钱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段孽缘悄悄地拉开了序幕。当时的老二和老三住的房子一共有三间房，老二杨某国夫妇住在左边的屋子，老三杨某新则住在右边，中间的屋子被共用，就相当于客厅的作用。由于当时农村的屋子不隔音，加上是和嫂子住在一起，有时候杨某新总是能够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，他甚至几次偷偷的半夜站在门外偷看。可对于当时血气方刚的杨某新来说，这种事情是越看越来火。他想到镇上好好的找个女孩耍一下，可是由于自己不工作，口袋里又没钱，所以每次都只能是干着急。镇上理发店粉红色的灯光，杨某新很想进去看看究竟，可是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在远处假装路人。碰到刚好有女孩走出来，他总会努力地偷瞄几眼。有一次空手而归回到住所以后，杨某新刚好碰到了刚刚劳作回来的二嫂。因为天气炎热，嫂子扭开了上衣的扣子，就在不经意间，杨某新看到了二嫂的事业线，一时冲动的他从后面就抱住了二嫂。二嫂当时被吓了一跳，拼命地想挣脱小叔子，并且大声地叫喊。可是由于当时两个大哥都已经外出打工，加上杨某新当时的房子非常的偏僻，左右都没有邻居，所以任凭二嫂喊破了喉咙，都没有人可以制止杨某新。为了让二嫂就范，杨某新还拿起斧头扬言要砍他。最终在小叔子杨某新的逼迫之下，二嫂失去了自己的贞洁。这件事情以后，二嫂非常的伤心，她脑子一片空白，她想跟自己的丈夫说，可是又说不出口，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说。她甚至还安慰自己，也许小叔子是一时冲动，以后自己避着点小叔子就行了。可是二嫂没有想到的是，小叔子杨某新从此就盯上了他，甚至直接把他当作自己的女人了。即使二哥在家，他也直接把二嫂叫过去给他做饭烧水。俗话说得好，朋友妻不可欺，又何况是兄弟的妻子呢？杨某新这是犯了大忌。一段时间以后， 二嫂觉得自己实在是憋屈，她再也没有办法忍受小叔子的这种行为。但是起初她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她丈夫，而是把事情偷偷地说给了大嫂。她觉得同为女人，大嫂肯定能够理解自己，而且大哥作为一家之主，肯定能出来主持公道。大嫂听完之后，虽然很震惊，但是一想到杨某心的为人，她觉得事情肯定是真的。这个天杀的家伙居然对自己的嫂子做出了这种事儿。大嫂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丈夫，也就是杨某心的大哥。发现了这些问题以后，大哥直接找到杨某心理论，说那是你嫂子，你再混蛋也不能干这样的事啊，这要是传出去以后，你二嫂二哥还怎么做人呢？我们家的脸面还往哪儿搁呀？后来杨某心又以伤害孩子为筹码，威胁自己的二嫂服侍自己。因为顾及孩子的安全，二嫂被迫默默承受了这个尴尬的现实。一直到2003年春节前，二嫂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，而这个小种就是混蛋小叔子种下的。实在是没办法，二嫂才打电话把这件事情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在外打工的丈夫。对于这件事，二哥杨某国起初很愤怒，但毕竟杨某心是自己的亲弟弟，两边都是亲人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虽然自己被绿了这么久才知道真相，虽然被亲兄弟戴绿帽子的感觉很痛苦，可思虑再三以后，杨某国做出了一个既无奈又委屈的决定。他同意妻子把孩子生下来好好的抚养，而且不追究弟弟的责任。杨某国原以为他的这个决定能够让这个家庭变得祥和一些，但是他没有想到，这样的做法反倒引出了更多的麻烦。看到二哥毫不介意，弟弟杨某心越发的大胆，经常的喊二嫂过去给他做饭以及烧水洗脸等等，而这一切都被二哥看在眼里，头上绿油油的，心里就特别的愁。杨某国很快意识到，当初的仁慈换来的是弟弟的得寸进尺，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弟弟跟自己的妻子在一起。在2003年春节假期的时候，杨某国从外地打工回来，他决定跟弟弟杨某新好好的谈一谈，彻底的把这件事给解决了。但是他没有想到，自己还没说上几句话，弟弟就像吃了火药桶那样，直接从灶台的旁边拿出了一把杀猪刀，然后朝自己砍了过来，并且说，老子就是看你不爽，老子就是要你婆娘，你能把我咋的？在争执的过程当中，杨某国及时的躲闪了一下，可是耳朵还是被刀给砍伤了，还专门去医院缝了24针，至今耳朵上还有一个刀疤。砍伤了二哥以后，杨某心落荒而逃，离开了住所。可是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又跑了回来，继续和二哥住在一起，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样。因为他知道大哥和二哥不敢对他怎么样。按理说，既然砍伤了自己的哥哥，那做弟弟的肯定就多少意识到错误。可是如果杨某心能够有这个意识，那他就不叫杨某心了。相反的，杨某心对二哥还越看越不顺眼，说要不是因为你，早把你婆娘捆在一起耍了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杨某心变得越发的暴躁，甚至经常扬言要宰掉二哥。其实杨某心的想法很简单，他认为二哥就应该把二嫂转给自己，然后二哥重新到外面再去找一个。可是二哥怎么可能答应这种突破底线的要求呢？因为常年的在外面打工， 没有能够好好的照顾妻子和孩子，杨某国觉得自己欠他们太多，所以在2003年这年，他决定在家待到农历的正月底，再回到广东打工。此时，杨某新看着春节已过，哥哥还是没有动身外出的意思，就动了坏心思。2月23日，也就是农历的正月23这天，弟弟杨某新从自己的房间拿出来斧头，然后放在客厅的柜子旁边，接着又直接跟二嫂说，你今天晚上陪我睡，不然今天晚上我就砍死我二哥。这时的二哥杨某国实在是忍无可忍，就直接和弟弟动起手来，两个人很快的就扭打在了一起。二哥杨某国一直以来压抑在内心的怒火在这天晚上全部爆发，他抢走了弟弟杨某新手里的斧头，对着弟弟就砍了过去。看到二哥拿着斧头不要命的劈过来，弟弟杨某新落荒而逃。可是二哥的怒火根本就压不下来，他也一直追到了田里。在弟弟倒在田里以后，二哥杨某国又捡起了地上的石头，朝着弟弟的头上狠狠地砸去。把弟弟砸晕以后，二哥又用斧头在弟弟的身上劈了几下。直到弟弟失去了生命体征之后，杨某国这才缓过神来，自己刚刚杀害了弟弟。为了避免被别人发现，在杨某新被杀害之后，杨某新的大嫂也参与了清理现场，以及协助抛尸和埋尸山林等活动。而杨某新的大哥获悉以后，也没有主动的向警方报案。他觉得这个家已经够乱的了，如果再报警的话，那就直接破了。为了避免被抓，案发以后，杨某国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的和家人告别，就离开了老家。他一路走啊走，最终来到了广东。因为那时候广东珠三角一带有很多的工厂，靠着打零工和捡废品，杨某国勉强的活了下来。可是由于不敢使用自己真实的身份，以及没有文凭和技能，他没有办法找到一份像样稳定的工作。在担惊受怕中，杨某国不敢用自己的真实姓名，更不敢与人发生冲突。每当饭点别人家团圆用餐的时候，就是杨某国最难熬的时候。对孩子的思念是他内心中最难以诉说的痛。当时跑出去时，儿子还很小，18年来没有尽到一点儿父亲的责任。他不怕儿子认不出来自己，而似乎害怕儿子现在连一句父亲都不愿意叫。杨某国告诉警方，自己每天卖废品得来的钱根本就不敢存银行，更舍不得花，只能是背在身上。眼看着包里的钱越攒越多，他回家的欲望就更加强烈了。可是对于他来讲，回家那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一件事。2020年杨某国得了一场大病，只要一喝水肚子就会胀，他一度怀疑自己要死了。虽然最终有惊无险，但病好之后，杨某国想回家的念头却更加强烈了。他下定决心要结束流浪漂泊的日子。这种想法在杨某国的脑海里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直到2021年1月14日这天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在东莞街头的公交车站旁边休息的时候，会遇到了警察的盘问。那一刻，他决定先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只是请求警方送他回家。可最终一切事情还是被两地警方知道了。被警方押解回来之后，看着日思夜想的家乡，面对自己的家人，杨某国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后悔不已。杨某国落网之后，他家人认为他当时的行为应该算是正当防卫，毕竟是弟弟杨某新先拿出的斧头，如果杨某国的家人所说属实的话， 那么杨某国的行为的确属于正当防卫中的特殊防卫。不过律师也指出，在赶走弟弟杨某新之后，杨某国还继续追到外面，继续用石头击打死者的头部，甚至还用斧头继续伤害死者，这就属于防卫过度，所以杨某国还是得接受一定的惩罚。纵观老欧今天讲的整起事件，这里边最混蛋的人那就是杨某新，他不但好吃懒做，还把魔爪伸向了自己的二嫂，甚至公然的威胁他就范，这绝对不是人能够做出来的事情。在多次退让无果之下，二哥杨某新被迫的抢过斧头，结束了亲弟弟的性命，他的仁慈让他成为了最可怜的人。记住一句话，朋友妻不可欺，何况是家中嫂。好了，感谢您今天收听老欧讲大案，老欧讲大案，警示迷途者，唤醒梦中人。